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Moto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个人隐私和澳大利亚的隐私权法。上午好，郑律师。
喂，你好。
嗯，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哈。郑律师呢，我们说到这个5月4号到5月10号期间呢，刚好是澳大利亚的个人隐私意识宣传周，目的呢就是提高公众哈对保护个人隐私的一个重视的程度。那今天呢也刚好是正值哈，我们都知道有一款这个疫情追踪的软件叫 COVID Safe 哈，是在上上个周六推出的哈。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是推出实行已经是有一周了。当时呢，在这个使用这款就是推出这款软件的时候，很多人就有担心哈，因为这款软件可能会记录部分个人信息。那么在帮助政府追踪疫情的同时呢，也可能会泄露了个人的隐私。所以呢，我们也刚好也是借着这个个人隐私意识宣传周的这个时机，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法律当中哈，哪些个人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别是哈，如何可以让我们在自己不经意的情况下哈，不知不觉的啊，就是避免哈，就是授权他人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
父母双方已经离婚了，由于疫情呢，一方至今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
嗯，
那尽管是合同上讲好的可以定期探望的，现在问题是这个孩子才学前班的一个小孩，
嗯，
他的母亲也不让他做视频，他说学校的功课太多了，不能做 video chat， 那怎么办呢？
嗯，您是说这个离婚的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利用目前现在这个疫情管制的这个访问的这个限制，然后去阻止另一方的探视权是吗？是这个意思？
对对。
嗯，郑律师，
现在这个问题他不让视频。
嗯，
那双方是有协议的吗？还是他们之前是有私底下的一个探望权的一个安排？
不，他是离婚的时候合同上就讲好了有定期探望的，那现在疫情发生了，不探望就不探望了，对吧？为了安全起见，
嗯，
但是我们要求要视频，
嗯，
但是他不让视频，他说影响小孩的身体，你的安全。
嗯 ，OK， 那他这样子说的话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因为不管是发生什么情况，生你的那个父母亲的话，都是可以有这个探望权来维持他们的那个关系的。
嗯，
那如果对方现在是不愿意给视频啊，或者是给通电话的话，虽然是疫情的期间，可是还是可以通过法院去管制这件事情。
嗯，
法院的话，现在这特别是家庭法的那个法院，他们还是要听审或者是审理案子的，只是说是通过视频或者是通过电子版本的方式去做。所以如果双方是谈不妥的话，我会建议向那个家庭法院去做一个申诉或申请。
那么疫情当中可以看望孩子吗？
是可以的，是首先那个政府那边的那个规则在新州是可以，这如果父母亲是分开的话，其中一个可以出去这跟他人见面的一个限制是说，一个豁免是说，如果你是去看望你的孩子，或者是去遵守已经双方同意的一个探望权的一个协议，
嗯，
所以这个的话本来就是可以的。可是如果双方都决定，
你说
可以带回来一天的了，是吧？可以带回，因为合同上是可以带回，要再回来住一夜的。那现在可以带回来吗？
哦，
是按照你们合同来说是可以的。
嗯。
哦，那好，那 OK。那么现在他不让视频是完全是没有理由的，是吧？
对对，可以这么说。所以 如果他是没有去遵守这个探望权，而且他的理由是不合理的话，那你们是谈不妥的话，是可以到法院去的。
好的，
嗯，好的，好，好，好，谢谢金女士，好，谢谢，好，郑女士也说到，现在新州的这个疫情管制措施呢，从这周开始是有所这个放松哈，就是说允许就是不是同一屋檐下的朋友哈，两个成年人可以带上孩子哈，到别人的家里边去拜访了哈。好，嗯，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有关个人隐私的这个话题哈。那我们说，其实说白了哈，我们就说什么叫个人隐私，就是说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事情啊，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咱们说都叫做是隐私哈。但首先的话，请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法律的语境之下的话，哪些的个人信息是属于个人隐私呢？
从法律的角度上，个人信息的话，就是指任何可以用来识别你的信息。
嗯，
那这些的话就是包括你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或其他的那个你个人的那个记录，或者是照片、图像或印象片段也是可以的作为那个个人信息。那甚至如果是从刑事角度，指纹、血液或者是 DNA 的样本，都是会在那个个人信息的范围之内。
嗯，所以说就是说，任何可以指向某一个人，并且可以鉴定出某一个人的这样的信息，就都属于他的这个个人信息哈。
对，没有错。
对，那我们就说像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提供个人信息，比如说在参与一些调查填表的时候，特别在看病就医的时候填写的个人信息特别多，除了你刚刚说到一些姓名啊、照片啊，包括自己的病史啊，各个方面都要去提供。那就是说到一个个人健康信息，那在这个话这个个人健康信息应该也是算个人隐私信息的其中一部分是吧？
对，没错，这就算是生理的，或者是心理的，或者是那个产业情况的话，都包括在那个范围里面的。
那我们来说一下哈，在这个澳大利亚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很多法律有一些是属于联邦事务管辖，有些属于州政府事务管辖。那么在这个隐私权法方面的话，是属于联邦事务呢，还是属于各州和领地的事务呢？
联邦跟那个州法都是有一个相对的管制的这个法规跟那个部门。那这如果他们两个这州或者是联邦的那个法其实都是很类似的。
嗯，
那差别就是说，如果你是遇到隐私的问题的话，你应该去哪一家去投诉。
嗯，
如果比如说是在新州来说，如果你的那个投诉是有关于一个新州的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个新州的一个小生意，那你是需要去新州的那个部门来去投诉，来让他们去调查的。
嗯，
可是如果你那个讯息，比如说是通过网络上，或者是通过一个国家的一个机构来递交给对方的话，投诉的话就是会到那个联邦的那个机构那边去。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联邦和州政府对于这个隐私权法的这个管辖范围应该是处于一个平行，但是在某一些方面的话可能会有彼此的交叉是吗？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没错。
好，那稍后呢我们跟大家就来以新州为例哈，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州的隐私权法是如何来保护个人信息的。我们再来接听刚刚已经在线上等候的这位听众哈，是韩女士。上午好，韩女士。
你好，
请说。
主持人好，郑女士好。我有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隐私的，一个就是邻居家安的那个摄像头。我不知道，因为摄像头它就在我家的方向能看到五个摄像头。然后而且他是针对这个摄像头，就是来说我，然后他说他们家丢东西了，是我偷的，这个摄像头呢就是看我的然后还说什么。好多那种下流话对，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家就是利用这个丢东西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他本来他的后门是因为他院子很小嘛，后门他是对着我家的，然后呢他是个木头门，然后他把这个木头门换到前面去了，因为前面的门被敲坏了，然后他后面换了一个玻璃门，然后就这个玻璃门呢就是关着和不关着24小时都看到我家院。还有一个就是他一个天线，因为他家比较矮，我们家高一点嘛，他的天线安就是那种大锅，就是那种卫星天线，安到对着我家的那个厨房大概有1米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每天都在离我家窗户就是大概3米到4米的距离炒菜，天天在炒，然后周末 大概要做2到5个小时的饭。
哇！
对，然后油盐爆炒，炒葱头啊，炸辣椒油啊，所以弄得我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是在家炒菜，所以得了气管炎。然后我说我们从来没炒过菜，然后他说，然后医生说你肯定是炒菜。后来我忽然想起，就他们家天天在炒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下水道，就是如果树根要把，就邻居家树根把你的下水道要弄坏了，是不是有赔偿？就是他是不是负责一部分的费用？
好，你这里面有，你继续说，
就这些所有的是不是都有？赔偿。
好，那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郑律师，首先首先要问一下韩女士，邻居有跟您说，就是说他安装这些监控设备是专门来针对您的吗？他有这样说？
他是口头上说的，他是口头上说针对我的。
然后他说，然后您感觉这些摄像的这些监控设备的镜头都是各个方面各个方向都是朝向您家的，是吧？
没有，这个因为这个事情他说针对我的嘛，所以我就把警察叫来了。
OK、
然后对，警察也看了，他说他四个镜头呢，因为警察说要是看到那个 window literally 的就让全摘，所以呢，但是警察看了说只是在半字中间，但是有一个镜头是在后面，然后过了我家大概30多厘米，他能看到我家院子，但他已经他就是肯定就是看到我家院子，因为他那个玻璃门改玻璃门了嘛。
对，郑律师，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家里安这个监控设备的时候哈，可能有各种原因，可能包括这个设备的它的所能够扫过的视野范围，会就是不经意的可能会无意之间也会这个涵盖到邻居家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牵扯到侵犯了个人隐私了呢？
如果是这都是私人地方，可是是公共都可以出入的地方的话，比如说前院呢之类的话，那这种是不算是侵犯到他人的那个隐私权的。因为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可以随意进出入的话，其实那个这监控是可以不能对着别人的那个地方来监控了，可是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范围，或者是监控自己的那个私人范围里面的时候，可能会有有包含到别人的那个别人的那个公共地方，这个这都某一个度是允许的。可是如果你那个监控是针对着别人的那个私人的那个是居住的地方，比如说你那个是三草是照着别人的窗里面的话，而且是长期都是长期都是看到里面的话，那对方那边就可以说你其实这个监控不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个人的财产，或者是监控自己的地方，是拿来监控对方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算是没有违反到隐私的那个权利，可能会也是造成一个我们叫一个 nuisance 的一个刑事行为，就是你造成别人的那个骚扰。所以这如果讲到骚扰的话，刚刚这位听众的讲到那个声音那方面，或者是炒菜那个油烟那方面的话，虽然很严格来讲未必会有违反到当地的那些法律，可是如果是造成他的那个骚扰，或者是他的那个自他感到有压迫感啊，或者是他会影响到他自己正常去居住自己的房子的话，那其实 council 那一边的话也是可以去管这方面的。
对，最后一个是有关邻居家院子里面的树的树根破坏了下水道，是吧？大概意思，韩女士，好。
对。
这个是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是看这那棵树是在哪一个土地上面。那基本上是谁的土？对，如果是邻居家的话，他们的树根影响到你的水管，就是应该是由他来负责的。
还有一个就是天线，就是那个天线，对着我家窗户大概有一米左右。
天线的话，如果他那个天线是合法的，而且但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可以去做的，因为这对于天线来说，除非是很大型的那种电话或是电视的电线，对啊，不然的话是
它是那种大的锅，就那种大概2米的那种直径的那种。
那如果你对于这方面的话还是不清楚，还是有一些担忧的话， 那我你刚刚说了那几个点都是可以通过你那个市政府那个 council 那一边去帮你去处理的，不管是噪音或者是对方的监控或者是那个味道啊或者是那个天线的话，你都可以让 council 那边去帮你去检查一下有没有造成你的骚扰，如果是有的话，他们可以做出对你邻居做出一个一封信，就是说你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或者你不可以做哪些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树枝子过了我家顶到我家房檐，我让他剪，他不剪，然后他就从来没剪过，都是每次他过了我家房檐，我就他顶到我家房檐，我给他剪一次，然后他现在不剪，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个也是可以通过 council 那边去强制性的要求对方去剪，可是 council 的话也会去衡量说他那个树枝如果即将或者是已经造成你那一边的那个自财务上的那个损失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一直让他这样子留着他的话，他会比如说弄破你的玻璃啊，或者是自造成你建筑的那个损失的话，那Council 会强制性的要求对方那一边去把它修，可是如果只是跨过去你那一边有落叶，可是没有实际上影响到你的个人财产的话，那 Council 或者是对方那一边是可以选择性的不去修那个树枝的。
嗯，
没想到了，因为已经顶住那个房梁。
行，好，韩女士，看了这以上问题的话，就是您都有权利来维护您的这个个人权利哈，但可能主要是需要通过市政府那边来反映，请他们介入来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就问这些有没有就是关于法律方面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关于法律方面的条文，就是虽然是到康房，因为他以前过去还养鸡嘛，已经被另外的邻居给告了。所以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法律条文，
这些都是有法律条文的，每一个市政府跟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相对的管制当地的那些居民的那些条款，所以如果是想熟悉的话，我们先需要知道你住的那个地区。可是 council 那边是专门有一个部门去协助你这个方面的。
嗯，好好，谢谢韩女士哈，谢
谢
您参与节目哈，也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哈，谢谢。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嘉宾请到的是郑伟军律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护好个人隐私。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将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啊，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哎，
律师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邻居哦，他们都是黎巴嫩人，然后呢，在格拉杰里，他们把格拉杰弄成那个客厅，全部他们经常是那个抽那个烟啊，抽煤炭的烟，就很有气味。然后我老公有一天轻度那个哮喘，然后这个烟一闻到，我老公就要发病，就是不行了，就是喉咙就是塞住了，就是有很难受。这个问题是不是又是不是可以叫他们不要抽这个烟？哎呦，真是很烦，两家人家，凡是。我们现在家里就是一直门窗关着，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抽。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家里嘛，以前稍微好一点啊，有工作，大家工作。
好，郑律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前面那位女士提问的是不是会比较类似？是不是需要这个市政府介入来干涉一下呢？
对，这个是因为抽烟或者是什么的话都是合法的。
因为抽烟不是在外面，不是公共场所都不可以抽烟，然后他这个味道，他们那个抽烟烧炭，然后吸进去，像我们以前看到电影里老一代人的抽、那个、
是因为他可能您邻居这个情况是在您和您邻居可能共用的一个生活范围里边抽烟，给您的生活或者是给您先生的健康造成了影响哈，郑律师，
对
这样的问题啊，
对，所以这个的话是也是要可以去市政府那边去投诉一下，可是由于他这个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行为，那他也没有在你的房子那一边去抽，所以这个气味的话，
我们隔壁 因为我们
就是他依然是在他自己家里的范围之内哈，对。但是如果就像郑律师这里边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啊，刚刚就是这位女士提到说，她邻居是把车库改成了客厅，
对，
是这样子。那如果哈，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改造是不合规的话，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会有另外的答案了呢？
对，因为这如果他那个车库的话，本来不会算在他那个房子那个居住面积下面的。那如果他现在把那个车库变成一个客厅的话，他可能第一就是他那个房啊、那个土地的那个居住面积可能会超过了那个合法的标准，
嗯，
或者是说他那个客厅的那个离旁边的那个篱笆的那个距离，可能是这对于一个这生活的那个空间可能也是违反了当然是相对的一个标准。所以那个气味的话，可能才会有过，可能才会过去。
因为我们
还是在内大户那边居住的话，
我们是围了，就是隔着一个墙，就是隔墙呀。
对，
这
意思就是按照您说的，按照以前的房屋规划的话，是会避免这种情况的话。但如果他的邻居
是
涉嫌违规哈、就是私自改造而把这个就是正常使用的这个相隔距离给缩短了，造成了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他的邻居可能是确实需要负责。但如果他是合法就是来进行修改房屋的话，那他这个邻居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啊，如果是合法拿到批文的话，而且那些规矩都是。批文都是拿到的话，那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可是要是烟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看那个度。
对，很难说。
可是如果是普通制吸烟的那种烟的话，那虽然是会造成旁边邻居的一个不舒服，或者甚至导致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一个影响。可是这个因为是在这空气公共的地方，council 那边也未必可以做的任何事情，除非那个烟是浓郁到造成一个骚扰。
嗯，但是目前能做的还是去试图跟市政府那边来联系一下，是吧？这样。
对。可是如果是光是抽烟的话，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是房里面抽烟的话，其实是合法的。
对，好，张女士，因为刚才就像是郑律师说的哈，就是说这可能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说他的这个 garage 改造成客厅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但关键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也可能只有市政府可以给您答案，以及包括之间的沟通和介入都需要市政府。所以说建议您的话，还是跟市政府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哈。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因为之后还有很多听众的朋友。好，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哎，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车祸啊，小的车祸，我们保险公司跟我们联系，对方保险公司也联系了，那错误呢是在对方，但是呢，我的车呢只有 third party， 就是在第三者保险，但是现在对方呢就是一个拖着，我就想问。我的保险公司他们是否有责任去盯着对方的保险公司？
如果你只是买了第三方保险的话，那你的保险公司就只会去负责对方那一边的那个那个损失或者是维修。因为你现在是对方错误方式过错方是对方嘛，所以你的保险公司的话其实不太会参与的了，因为双方已经同意了是对方那边需要赔偿的话，那你那个保单里面是保对方那边的那个车子而已，所以你的保险的那个责任已经是结束了。那你自己的车子的话，那个损失的话，你就是要跟对方那边的保险公司去催让他们去把你这边的那个车子去维修好。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律师啊，因为我们也咨询了几个律师，我们想请个律师，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请律师的步骤怎么做，你能告诉我一下吗？我们在维多利亚州，不在 New South Wales。
OK， 这假如你是不认识这不知道要去招聘哪位律师的话，你可以去维州的那个 Legal Services 的那个 Institute，他们可以给你介绍三位律师是符合你的那个需求的，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说你刚刚有车祸，然后有牵连到保险，然后你也希望说是会讲华语的那个律师，然后那个 Institute 那个 Legal Institute of Victoria 那边的话， 他们会帮你给你一个建议，三位律师，你就可以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跟他们去预约一个时间来谈你这个案子。
嗯，
哦，叫 Legal Service 是吗？
Legal Institute of Victoria。
Legal
Institute of Victoria。哎。
Legal Institute。
Of Victoria， 嗯，好，
哦、好，
对，
好的，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好，谢谢参与节目，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啊，上午好，主持人和、
哎、
这个律师。
你好，请说。
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一周之前接到了一个邮件，这个邮件是英文写的，就是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我的这个，他知道我的 email， 他也知道我的这个手机的、哦。这个密码，然后他就敲诈说，我知道你看什么黄色录像，什么之类的，我知道你的全部信息，然后你给我2000块钱，也不要什么聪明怎么之类的，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看这些黄色录像，我也没有 Facebook 什么的，但是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密码？因为我手机一直在我身边，也没丢过。
也就是说，他在信里面说那个密码是真的，是跟您对得上的，
是真的，是真的、
哦。
这个让我特别害怕。
嗯。
然后呢，我就怕我的朋友啊，或者什么，他通过手机这个密码，是不是能够知道手机所有的一切秘密？
嗯、
有的东西可能就记录在手机里面，所以我就哎呦，当时看完给我吓坏了。然后我就给儿子，又给这个有个懂电脑的人都把这个邮件拷过去给他们看，他们就说可能是他。通过什么信息泄露或者是电话公司，然后知道了你这个密码。他说，但你不用担心银行账号，因为银行都会有保护的，他们不会窃取这些东西，你也不用担心。
嗯。
后来他们又上网查了一下，说有一些人也得到了，收到了相同的这个敲诈邮件。
嗯。
然后我就担心用不用报警啊？他们说，其实报警警察也管不了什么。后来就。我就给手机密码和 iPad 密码都给换掉了，
嗯，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一直奇怪，后来是奥伯特斯一个那个信息说他们好像泄露了这个顾客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信息、
嗯，
我不知道他们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或者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密码真的泄露给这些犯罪分子？
嗯，对，这也是有两个问题哈，就是有些黑客哈，可能是通过一些比较高超的手段，从一些电信运营商那里边得到了用户的个人信息。那如果前提是这个电信运营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黑了，信息被泄露出去，如果给用户造成损失的话，那这些电信运营商需要承担责任吗？
是需要的，因为，是你每一次去把你自己的个人讯息去泄露出去的时候，对方那一边去要去收取你的个人讯息的时候，是应该有一个隐私的一个管制的一个 policy 的。
嗯。
那如果他们是没有保存好，导致你的那个个人损失的话，那一般来说他们是需要负这个责任。可是如果是讲到说你个人的讯息，比如说名字啊、email 那一些的话，有时候你去签一些这活动啊，或者是抽奖之类的话，其实在那边的那个细的条文里面的话，可能也会讲到说啊，我们有权利去把你的个人讯息或者是这购买的那个喜好啊那一些讯息会转到给有关的部门或者是第三方来做一些市场调查，或者是甚至会之后会打电话给你来推销别的那些产品。
嗯，
所以如果你去致泄露你那个讯息之前，你需要去确保说，那你确保出去是光是给那一家机构给一个指定的一个用途而已，还是他在他们的那个比较小的那些条文里面有说到他们是可以把你那个个人讯息去交给第三方的。可是如果是讲到你这个手机那个密码的话，那这些手机的密码一般来说你的电讯公司那些是不会知道的，因为那个密码是锁进去你的那个手机跟 iPad 而已。所以听起来是可能是有一点这比如说黑客的那个行为，而不是因为你有泄露你这个密码去给第三方，然后第三方再被黑客或者是泄露去给这些诈骗
机构。就是看上去很像是黑客黑入了用户的个人手机，而不是黑入了运营商的这个网，这个就是数据库哈，我们说。
对对 对，因为网络公司应该是不会保存，或者是你不泄露出去也不会保存到你那个手机的密码或 iPad 的密码的。
嗯，所以说那还有个问题就是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去报警会有用吗？还是说看是不是造成了真实损失，再看报警是不是有用？
如果是真的是造成个人损失的话，那肯定是报警是有用的。
嗯、
可是如果是收到那种这种类似的那个邮件诈骗的邮件的话，那可以先去那个 Fairtrade 那边去做一个投诉。
嗯，
如果有很多人都是同时这样子去做这个投诉的话，那 Fairtrade 那边也会去进一步的一个调查，然后来警告另外的那个市民。
嗯，好的，李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哈。好，也祝您这个生活的一切顺利哈。好，也向在电话线上等待的听候说声抱歉哈，因为没有时间全部接听大家的电话。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那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空中再会。